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刚才我们诗歌唱到，我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在我们的圣殿里面敬拜。当我们开始思索我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的时候呢？你仔细想，其实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你的时间。圣经上说，就是你的生命，因为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正在流逝当中。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研读，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题目是一粒麦子。那么2017年的1月份已经开始了，今天已经是15号了，1月份已经过了一半了。那么每年呢，我们都想要有一个新的方向或一个新的意向，英文叫做 vision。 vision 就是眼光，眼光要能够看到。那什么是眼光呢？什么是意向呢？就是你还没有看到，可是你想要达到。那么在圣经上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我们教会就看到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一个饱满丰盛的生命，然后呢结实累累，就像这样的图片。那么在15年前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呢，他在加州，他一直非常想要劝说我到加州去。那他用什么方法劝说我呢？他说一个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就三件事情：工作、吃饭、睡觉。那么睡觉大家都在睡嘛，八小时已经不见了，都一样。那么工作，你到中国工作你很认真，你在德州工作很认真，你来加州工作也是很认真，大家都很认真工作，不是吗？所以八小时是一样的。那剩下什么？吃饭。那么吃饭，我们加州吃的那是15年前啊，比你们德州好了太多了，所以你的人生亏损三分之一，少了三分之一。好，那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说，好像有道理，又好像没道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思索，你知道，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他就说：“那你就是少三分之一啊，因为我吃的比你好太多啊。加州吃的什么都有，特别我这个礼拜才刚从上个礼拜才刚从加州从去正道神学院回来。但是后来仔细一想呢，就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这一张图你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你的三分之一都在吃的话，那这一张图应该要换成一只龙虾，是不是？不是结实饱满的麦穗，到处都是果实的麦穗。所以意象差别就是在于意象。那么我在加州这个好朋友他说的有没有错呢？他说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道理。人生有什么呢？就是吃吃喝喝。我一辈子为什么要赚这么多钱呢？因为要出去玩，要去吃，要去喝。那就代表他的意象的图片，他画出来的图片呢，真的就是一道美味的餐点，对不对？所以人是高过食物的吧？人是高过只有出去玩吧？人是不是有更崇高一点的理想呢？答案是有的。所以呢，今天让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让我们教导我们，就是有更崇高的理想。那么在马太福音13章也说，我们这个神的道呢，如果撒在这个预备好的人的心田里面呢，我们就会结实累累。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呢，约翰福音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研究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什么叫人子得荣耀？这里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罪人而死并且复活，所以这是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所讲的话。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许多的籽粒。这么刚才这么漂亮的麦穗的田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一粒麦子开始的。那么马太福音刚才提到了，就是后来结实呢，有100倍的果实，60倍的果实，30倍的果实。那么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想说，这个我自己过得好就好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不是经文上面教导我们，经文说有100倍，有100倍的果实，你可以成长出100倍的果实。你知道美国？不要说美国，你觉得全世界最盛产葡萄的地方是哪里？你第一个地方想到的是哪里？Napa Valley， 有没有人想到北加州的 Napa Valley？ 所以这是北加州 Napa Valley 的葡萄然后内行人就会说 Napa Valley 不够看， 你知不知道？加北加州最好的纳帕贝里的葡萄还不够好，真正最好的葡萄是来自于以色列。你看果实的差别有差多少？好，那你说这张看得不清楚，再一张。所以圣经上说结实百倍是 underestimate， 是一个 reasonable goal， 是一个很平凡的 goal， 不是一个很高的 goal。从这里来看，绝对好几百倍吧，是不是？所以这是迦南美地的葡萄，以色列地的葡萄，真正的结实百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而不是我们在谈论一个高调，让大家都做不到，不是的。那么结实百倍呢？从哪里开始呢？从一粒麦子开始。我们每个人呢，都像是那一粒麦子落到地里面，但是要经过什么样的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就是改变。怎么样的改变呢？经过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死了，死了。你知道种子怎么发芽吗？种子平常是有壳，对不对？有壳在保护。如果你小时候种过绿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要让绿豆发芽，你要给它水分，你要给它温度，要潮湿，然后绿豆的那壳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然后最后芽就冒出来。所以绿豆它一开始是很坚韧的外壳，每一个人在面对福音的时候，常常一开始都是抗拒福音。这个坚韧的外壳隔阻了我们跟神的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把内心藏在里面，对不对？然后外面有一个很坚韧的壳，那个壳可能是微笑，可能你就是外表非常的坚强，但是内心呢，内心我渴望爱，我渴望神的爱，我渴望人对我，可不可以再多关心一点我啊？可不可以再多爱我一点呢？那是内心真正的渴望。所以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当这个温度，当这个湿度合适的时候，这个芽就会发出来。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在上上周五的时候，我参加西区教会 Copperfield 西北区团契，然后团契的负责人叫 Grace， 姐妹，大家中间可能有人认识他们。那么有一位新的朋友一来的时候呢，他后来就写了讯息给我说，我非常喜欢你们这个团契的温度。他用温度这个字啊，其实就是温暖，是不是？当你很温暖的时候呢，种子就要发芽了，那个壳就要慢慢的不见，最后自己冒出来说，我要过真正的生命。所以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开始发，你的生命已经不一样，是一个发芽的生命，是一个有果实的生命。小时候课本说种子发芽的力道大不大？有没有人读过这一段？很大，是不是？甚至有人说头盖骨一开始手术刀撑不开，要拿发芽，然后那个芽的一样可以把头盖骨给撑开。所以那个生命力的绽放是没有办法透过你用自身的力量，乃是用神，用神的关爱，用爱的浇灌而爆发出来的力量啊。所以刚才提到说人子得荣耀，一粒麦子很显然，那一粒麦子专指的那一粒麦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他得荣耀，在上周我们讲到上周五牧师有提到旧约跟新约，旧约就是透过摩西设立的律法之约，让你看到神的公义。新约在这里呢是透过耶稣基督而设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上十字架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的，就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为你们舍的，然后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然后耶稣基督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国的里面喝新的那日，直到我在见到你的那一天，我直到我跟你在一起，在神国里面见到你的那一天。神透过他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血与我们立约。那你会说，哇，我在教会里面听到这个讯息已经听过好多好多次了，特别之处在哪里呢？特别之处在立约之前，你知道神在跟我们设立这个新约之前呢，之前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设立这个之前发生什么事呢？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资的人要卖我了，谁要卖他？犹大。然后后面你就知道，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所以犹大卖耶稣的暗号是什么？亲嘴，用爱来背叛耶稣，用爱的记号来背叛耶稣。那请问一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你知道有人要出卖你的时候，然后你才说我要跟你立约，而且我要替你死，然后这个血是为着你舍的，那你说耶稣基督爱不爱我们？好，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爱，那你知道他跟我们立约了以后，后面发生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后面发生的，耶稣对彼得说，他就是彼得，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彼得却极力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所以耶稣知道彼得将来会不认主，不认他。前面是犹大要出卖他，门徒吗？后面是最大的使徒，大使徒彼得，将来要不认耶稣。在那个中间，他设立了新约，他说，我爱你们，我愿意将我的身体给你们。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真正的意思。这个荣耀不是来自于人给的。所以圣经上罗马书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使我们有罪的人被挽回来，是凭着耶稣的血。耶稣先来了，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借着你才可以信靠他嘛。所以借着人的信，是要显明神的公义。在旧约时代，神的公义怎么显明啊？旧约时代，神的公义透过律法。你看到神的法律就说，哇，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哦，这个神是圣洁的，所以神是公义的。否则你怎么知道神是公义的呢？是透过律法显明的。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了，神的公义是怎么样显明的呢？这里就看到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再加上人的信靠，就显明了神的公义。所以这是第一粒麦子落到地上。那么耶稣基督接着对他的门徒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呢，就会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动词对你生命有两个看待，一个是爱惜，一个是恨恶。所以一个是你要非常的养生，非常的保守自己的生命，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给你的生命喂养滋养到最好的。另外一个呢，是不把自己的生命看重的。所以用比较夸张或者比较文学性的描述呢，就说是恨恶生命的。恨恶生命的，不把自己的生命、地上的生命看得这么重的呢？神说，你不看重你肉体的生命，那么你就会得到真正的生命，灵魂上永远的生命，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一边是爱惜，一边是恨恶。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在洛杉矶呢，我们探访到潘穗雄弟兄他在正道福音神学院宿舍里面他们家里呼召呢是三个人呼召，就是太太、小孩跟先生、太太跟小孩三个人呼召。所以他在德州是油公司上班嘛，所以他就放下自己的工作，就是为着那个更美好的生命来投入。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生是有一个选择的。这个选择呢，就是你是不是只顾惜地上的生命，还是说你愿意看重天上的生命？这跟你的眼光有关。如果你只顾惜地上的生命的话呢，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你的拦阻。从小到大，我们父母、我们的长辈都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所以你就真的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后来你就开始找到工作，找到工作 不是，先毕业，毕业完以后就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你就开始要往上爬升，这是很多人的路径。其实这条道路叫做追求成功的道路。当你追求成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内心的自信啊，自信就是对自己的信心啊，会不会上升啊？会吧，会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到教会你说信耶稣很好啊，你要信耶稣啊，然后你就说信耶稣应该是不错，我认同，好，我信了。好，那这时候你就说你对神有信心。那么这个合起来的这个信心，请问一下纯度如何啊？啊，那反过来讲咯，如果今天神允许的话，把你的一切通通都拿走，那你还剩下多少信心在神这一边？所以这就是约伯记的 argument， 约伯记的 argument。撒旦说他会信靠你，都是因为你对他好啊。只要把那个不好的，把他变得不好，他马上就不要你了。他是没有纯度，信心是没有，不是单纯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基督才提醒我们说，你要进窄门，不要进宽的门，宽的门通往灭亡。为什么？因为你身上的包袱多，当然要用宽门过嘛，是不是？你都背了一大堆的成功、事业、名誉、地位，你要用什么门才过得去？宽门。那你就不用仰望耶稣啦，单单仰望耶稣。你假设你什么都没有，如果今天我们大家就时间就静止在这里，就停在这一间房间里面，那你真的是地上你所关在地上所担心的这一切，其实你一件都带不走，可是你的心思意念却被这个东西给绑住了。所以圣经上才告诉我们说，恨恶自己生命，好奇怪的用语，恨恶自己生命。其实你的生命是很单纯的。什么叫很单纯？一粒种子里面的养分很单纯的，就是要跟上帝发生连结。所以当你有这么单纯的生命的时候，自然就发芽出来。那为什么你说明明外面有养分、有水分、有空气，为什么种子还不能发芽呢？因为你的包袱太多了，你的思虑太多了，是不是？传道人最怕被人家问的问题就是说，神是不是真的？证明给我看，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是伪命题。为什么呢？神不是用来证明，神是用来经历的。经历神，神不需要证明。当你经历过，当你经历到 父母亲的爱，你还要证明说有没有妈妈吗？不需要，神是用来经历的。所以每个人都应当经历神啊。当我们经历过神，知道神的时候呢，啊，就要说若有人服侍我，这是耶稣基督说的，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啊，耶稣基督在地上啊，在我们这边是做除了拯救我们以外，当我们信靠顺服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效法基督。所以常常有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小基督，小基督的意思。所以我们是顺服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所以是谁跟谁啊？我们跟耶稣，对不对？不是耶稣跟我啊。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其实如果你仔细想呢，我们每个人呢其实是非常的有限。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各位来到教会里面来，你觉得教会从最年长的那一位到最年幼最年轻的那一位，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跟他们每一个人通通你都关注到？没有办法。大部分的人走进来就是只能关注到跟你比较熟识的啦，跟你比较类似的人，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说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耶稣基督还说若有人服侍这个最小的弟兄，从最年长到 最小的那个弟兄，就是服侍到耶稣。这要告诉我们，你要打开你生命的广度，打开你生命的广度，让你看到旁边通通都是麦子，通通都是要结果实的，而不是只看到你这个单一的、单一跟你类似相近的人。然后最后一句是非常鼓励人，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得到神的尊重。所以从这里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的结论是说，眼光， 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它的对应是什么呢？是以自己的喜好为喜好。所以当你在谈话的时候呢，原本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谈的，你要稍微转一下说，那如果是耶稣谈的话，他会是怎么样跟他说话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行动，就是与神同工，紧紧跟随耶稣基督，常常要用耶稣基督的眼光看到那个需要帮助的，看到那个你正好跟你有相同悲惨境遇的人，那你可以跟他分享说，姐妹不用怕，不管你家庭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天父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透过神的爱来安慰，来造就，来帮助人，就好像是一个小基督一样，这才是基督徒原本的意思。什么心态呢？刚才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你知道之前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这句话呢？是因为犹太人的 国家罗马帝国统治，很多希腊人来找他，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太有能力了，所以这些希腊人想要他说，哎，要不要来做王，是要拥护他做地上的王。耶稣基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的，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反过来了，我们人呢都有一种软弱，这种软弱呢叫做耳根子软，所以中文也是一样，是软。什么叫耳根子软？就是人家一直夸你的时候，你自己就一直抬高，一直抬高，一直抬高。上帝不是这样，当你的眼睛看到上帝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人的抬高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们看的是上帝对我们的尊重，是天父的尊重，因为我们与上帝同工，我们不是求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领受承先启后的使命，才能结实百倍。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2008年5月12号，距今已经多少年？八年了。到今天为止，汶川地震需不需要人家帮助呢？需要。那谁留在那里呢？基督徒留在那里帮助他们。汶川地区受灾最创的是北川中学，2400名学生，有1800名学生死亡，所以剩下600名。有一位从洛阳去的姐妹呢，帮助他们，看到当地的小朋友，洛阳的基督徒看到当地的小朋友，觉得说，小朋友你们太可怜了，我做你的妈妈好吗？小朋友说，好啊，我们需要妈妈。你知道她是多少个小朋友的妈妈？70个小朋友的妈妈，姐妹才30岁而已啊。她说，因为耶稣基督爱你们，我做你们的妈妈，关心你们，一直到今天她还常常去看望她的小孩。她来福遍教会，她来我们教会在讲她的事迹，然后中间我们有一位姐妹就举手问她说，姐妹，30岁接近大龄了，你的终身大事怎么办啊？家里人不担心吗？姐妹说，这不是工作，这是我的生命，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我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我在耶稣基督里面过着好喜乐、好喜乐的生活。承先启后的使命，先就是耶稣基督。你知道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他有什么？他有没有罪有应得？他没有罪，所以他不是冤，他是被冤枉的，所以他才刚才说我心里忧愁。这次去神学院顺便我们去看一下宿舍，就是在想说要不要把家里的人是要全家搬过来念呢，还是我一个人去念就好了？所以我们在看宿舍。看宿舍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我们在外面找不到停车位，那带领我在宿舍的弟兄，他就停到宿管，宿管就是宿舍监管的停车位上面去。然后呢，在里面看的时候呢，又碰到了这个潘弟兄嘛，所以我们就聊得很愉快。聊得很愉快，过了一会呢，就有人来敲门了。敲门说：“你为什么把车子停在这里？”然后呢，就被责备了，对不对？违反宿舍的规定。然后我在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想说，我被责备是应该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应该的吗？什么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你活在这里。所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我弃绝你，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要耶稣基督，我要你走，我要你死。但是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耶稣基督真的是太爱我们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领受到神的爱。所以再回到这一幕结实累累的画面，一粒麦子已经落在土里面，已经长出来，就是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效法耶稣，成为那个结实累累 的人，开始活出生命的意义。可是我们教会需要每一个人都是这一粒麦子，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说，那就你们几个就好啦，那我在外面看着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幅很美的图画，是每一个人都是长起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是结实累累。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因为圣经上说，看风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在田里面了，然后你还在欣赏风景，对不对？看风，然后呢还在望云，但你会不会结出任何的果实呢？没有结出任何的果实，你的心里面还是只是在观望。所以什么是信靠基督你知道吗？信靠基督不是认同基督。听到太多的弟兄姐妹说，就是我觉得信基督教很好啊，我觉得信基督教是心灵的慰藉啊，我觉得人人都需要信仰啊。各位弟兄姐妹，这跟圣经上说的不一样，不太一样，那只是一种认同，那不叫信靠。所以圣经上说现在就可以撒种，如果你的种子你自己还没落到土里死了，那么今天就是你的天，今天就是主啊，我交给你，我要发芽，我要真的得到那个宝石充满果实的生命。圣经上说早晨要撒你的种，这是对工人说的，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会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传福音不可以灰心，行善不可丧志。别人跌倒扶他起来，不是看着他说啊，怎么你也会跌倒，明白我的意思吗？别人跌倒就把他扶起来吗？而不是在旁边看。行善不可丧志，每天都在撒种。所以将神所赐予你周边的每一个人都看为宝贵，都看为是一粒种子要发芽的种子。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要不要付出啊？要不要付上代价？要付上代价。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禾捆回来，将来有一天这位爱我们的主又会回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他说将来还会再跟我们喝那一杯葡萄汁，只等到神国的那一天。我们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静默，然后我们请诗班我们预备回应诗歌。
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站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一粒麦子》，让我们继续思想刚才的信息，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有一个服侍的心，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作为。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